到底怎样才能够通过澳大利亚的英语能力测试呢？有人提出必须和计算机斗智斗勇，而且这些人都是申请澳大利亚永久居民签证或者是工作签证的过来人。他们说他们最终得以达到政府所要求的英语语言标准，并非是通过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而是学习怎么样跟计算机斗智斗勇。最近《卫报》报道，目前居住在澳洲的爱尔兰兽医 Louis Kennedy 参加了 Pearson Test of English， 也就是 PTE 的考试，结果呢，他的口语机考未能过关。Louis 拥有很好的语法和广泛的词汇量，他拥有两个大学学位，都是以英文取得，并且在过去两年一直在澳大利亚工作。他通过了 PTE 其他方面的考试，可是口语只取得了74分，政府需要79分。说到 PTE 是澳大利亚入境部门用来评估英语能力是否能够达到签证目的的考试之一，它是唯一一个使用语音识别技术来进行的测试。路易斯告诉《卫报》的记者，他相信这个计算机软件显然是有缺陷，因为作为一个口语流利的人，竟然不能够得到足够的分数。其实来自中国的移民 Alice Xu， 他是一名儿童教育工作者，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他在澳大利亚获得了教育方面的硕士学位，他讲英文非常的流利，在去年参加了 PTE 考试，因为他想要申请永居签证，结果当他拿到成绩的时候，他惊呆了。他说，我只得了41分，这个分数是如此之低，我都不敢再尝试了。他还对澳大利亚卫报说，他感到如此的不安，因为他已经是在英语的读写和讲方面能力非常的高，而且已经成功的完成了大学的学业，所以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提高自己的成绩。在一年之后，他决定还是再尝试一下。这一次呢，他就找了一位辅导老师来帮助他做了两个星期的补习。他说通过这样的补习之后，他就考到了90分的高分。他说，其实我的英语能力并没有任何方面的提高，我只不过是改变了我考试的方法和方式。也就是说，我去学习大概电脑是怎么样判分的。我并不认为在我的英语技能或者是能力方面有任何的提高。这个考试根本就是考你的考试的能力，而不是你的口语或者语言能力。那么到底是谁帮助 Alice Xu 创造了这个奇迹呢？他就是 Clive Liveman， 他是一个英语老师，已经是有7年的工作经验了。通常呢，他的工作就是帮助学生们去准备各种各样的英语语言考试，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PTE。他说在他接触到 Alice Xu 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的英文已经是非常好了。而且他有很多学生都是这样，英文非常好，但是没有通过 PTE 的考试，所以呢就找到了他。他说，其实我认为并非是因为他们的口音让计算机给了他们比较低的分数。如果你想要计算机给你高分，那么你就必须给计算机他喜欢的事情。所以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用正常的声音来说话，那计算机呢是不会太喜欢的。所以我鼓励学生们在说话的时候，音调、音量、节奏都要非常的夸张。也就是说，你的语法怎么样，你使用的词汇怎么样，这并非是计算机比较擅长判断的，而计算机所擅长的是衡量你的音乐方面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高音、音量还有速度。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位培训老师，他是一个非常负责的认真的老师，他也是非常注重语法的，但是他觉得他在帮助学生们取得 PTE 高分的时候，他呢就是必须注重学生们一定要把精力集中在他们的声音的夸张上面，而不是在词汇或者语法上面。这位培训老师说，他觉得这个声音识别科技是有潜力的，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来对英语考试进行打分。 那刚才那个培训老师呢，说到这个语音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大问题，而是你说话的这个语调的夸张程度等等啊，这可能就真的是给很多人提了一个醒了哈。因为当我们的 SBS 普通话节目把这个爱尔兰兽医的母语英文移民澳洲竟然口语考不过的消息放上网站之后呢，也有不少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就是觉得应该是这个口音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一位叫 George 的听友呢，他就留言说，那些考官一定是中国人，讲英文有中国口音，所以听不惯爱尔兰英文了。讲到这里，我觉得苏格兰人的口音才重嘞。看来这位听友呢是有点调侃的味道在里面哈。那另外呢，有一位叫 Mabel 的朋友呢，也是说，我公司的爱尔兰同事的英语我也听不懂，连人家自我介绍都爬登了好几遍才明白，自此见到他就躲开了。哈哈，看来吐槽的都是这个口音的问题哈。但是也许培训老师更加有实际的经验，然后有真真正正的去研究这里面的窍门是在哪里吧。有一个英语的博客上面，一位加拿大博友的话呢，也许是印证了刚才那个培训老师的观点哈。他说，当他接到他的这个 PTE 考试结果的文件的时候，他非常的骄傲的打开了这个信封，因为他觉得英语是他的母语吧，应该他肯定是能得个很高的分。但是结果呢，在 PTE 的口语部分，满分90分，他只得了43分。他说，我在一个以我的母语为考试的口语测试中考不及格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那我们知道，很多人呢在考同一个试的时候呢，就会在一个网站上面来分享大家的经验啊，还有一些考试的复习资料啊等等。在一个这样的 PTE 考试的网站上面呢，就有一个来自印度的朋友，他自己写得清清楚楚的，他说他都看不懂考试的内容是什么，但是结果呢，他却得了一个75分的高分。根据他自己写的这个考试经历好像是确实有点不靠谱。他说当他考到一道题呢，就是让他重复的念出这个句子，但是因为他听不懂，所以呢他在这两个问题的答题时间呢他是没有出声的。后面还有一个题目，就是放一段话给你听，然后让你用自己的话呢来重新复述这一段话的大意。但是他其实对于那段话呢，就是完全没怎么听懂。不过呢，他很聪明，他写下了他听到的一些重要的词，并且呢，在他答题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他重新用自己的话来讲这段话的内容的时候，用上了这些词汇。诶，结果他得了很高的分，连他自己都是喜出望外。那对于大家这么多的带有点批评和讽刺的意见，来自 Pearson Asia Pacific 的英语部门的头 Sasha Hampson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样的测试其实是非常的精确的，而且他们不断的在进行一个确保质量的一个程序。他说他们经常派出一些语言的专家来不断的重审这些考试，而且考试的内容呢也不是单一的，他们有几个版本的这个考试内容是为了安全方面的考虑，而且每个问题呢都会被监听，来确保这个问题呢能够发挥到好的作用。如果是参加考试的人总是在这一题上得到太高的分或者太低的分，那这道题就会从题库中被移除。另外呢，这位 EPA 的英语部门的负责人还说，机考的好处呢，就是在于可以避免一些偏见。另外呢，有些人也会投诉说，因为他们种族的不同而遭到歧视，那机考呢，就可以避免这方面的一些投诉。另外他还说，移民部要求非常高的成绩，他在 Pearson 工作的同事也曾经参加过考试，并且呢无法得到一个很高的分数。所以 Hampson 解释说，其实主要是看你考试当天的表现是怎么样。我想举一个类比的例子， 就是说，就算你开车已经是开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你是一个很好的司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犯错误，或者是说你不会错过一个停车三秒的标志。所以如果你在考车的过程当中干了一件这样的事儿的时候，那你就会不及格。但这并非意味着你不是一个好司机，但是在那一天你必须达到那样的标准。来自移民部的发言人说，政府并没有收到任何关于通过语音识别科技来打分的考试的投诉，他也没有回答关于移民部是否会重审使用这个系统的问题。他说 PTE 的考试是移民部所接受的唯一的一个英语测试的提供者，他们使用语音识别科技，移民部并没有参与这个英语测试的运行或者是行政方面的工作。每个人都可以要求这个服务的提供者对他们的分数进行重审。